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华爱伦的儿童教育指南，今天是第十编，训练及其实施，第四十一章，培训的目的。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主你先培训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该怎样智慧的有爱心的去做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做父母的工作，教养孩童的工作。我们深深感到我们需要主的帮助，深深感到需要主赐给我们力量和智慧，赐给我们爱心，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像你。主啊，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华爱伦著儿童教育指南第十编，训练及其实施，第四十一章，培训的目的。训练的目的就是培养儿童自治，要培养他自力更生和克己自治。儿童一到懂事的时候，他的理智就要用在顺从的一边，他所受的一切教育都要说明顺从是公正合理的，要帮助他认识到凡事都有规则，悖逆至终会导致灾难和痛苦。当神说你不可的时候，他是凭着爱心警告我们悖逆的后果，要救我们脱离伤害和损失。这里讲到训练目的是培养儿童自治，自治就包含自力更生和克己自治。自治自力更生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技能，克己自治是对自己的一种自控力。然后怀师母接下来就提到说，一到懂事就要培训他顺从。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种顺从不是法西斯的那种武力压迫下的顺从，也不是那种因为你给他发个小红心，你给他吃点糖奖励而给他带来的利诱下的顺从威逼利诱下的顺从都不叫真正的顺从那些叫被收买那些叫屈打成招我们在这里说的顺从是带着理性的，所以怀师母说要到懂事的时候你要教会他顺从那么这种顺从的教育其实就在于我们教育的方式了像我们从小父母才懒得跟你讲理呢，动不动就打我妈说我爸就是法西斯教育没什么好说理的，鞭子底下就来说理。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经常挨打的时候手里是握着拳头的，为什么？心里恨呢，不服嘛。很少有挨打是服的。但是可能这也就是为我今后，我觉得到后来我真的就不是一个顺从的人，可能就小时候就是这些。但是我觉得上帝其实也是希望我们能够顺从，但他的顺从是理性的顺从，而且是一种出于爱的顺从。人首先是要学会顺从，然后他在顺从当中明白神的旨意，然后他才能够辨明是非，才能确定什么情况下我可以不顺从。那个顺从，所以怀师母强调说是公正合理所以顺从虽然我们在强调说人要有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但是首先儿童的第一课应该是顺从这个就是在心理学家儿童教育家那里也都是这样讲的。但是呢，就是说你在灌输顺从，在教导他顺从的时候，你的方式一定不是威逼，也不是利诱，而是真的把他当成一个人，合理的、公正的在教导他顺从这样他就是一个健康的人。顺从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他从小认识到，第一，凡事都有规则。你顺从是为了让自己少吃苦头。少麻烦，人生幸福。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外面正在下雨你要是一个不顺从的人家里人说你出去要打伞，你最好待在家里，你不顺从的话你出去也不打伞，然后说你加点衣服，穿雨衣你也不穿，你就薄薄的出去，然后就在雨中淋雨。不顺从带来的后果呢，就是你肯定会感冒呗会发烧呗所以顺从他在这里讲到，就是他是首先基于一个认识，认识到凡事有规律，你要尊重自然规律是对自然的一种敬畏，所以他的出发点都不是威逼利诱的 啊，然后悖逆最终导致灾难和痛苦。当然这种顺从有的时候也是需要他去吃点苦头，你比如说那个火在那儿，蜡烛的火在那儿，或者什么火在那儿，你跟他说你不要碰，小孩子你越叫他不碰，我们的罪性就是越叫他不碰，就跟亚当说，跟亚当夏娃说不可吃，结果他就要吃，那么他可能手一碰被烧到了，他也就不碰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学习顺从，不见得就一开始就学得会，也是有吃苦头的，啊，那我们也需要注意，就有的时候我们也允许给小孩子自由，就是让他们吃点小苦头，吃点小苦头，让他知道不顺从也是有代价的，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家长总希望说我走过的弯路你就别走了，其实这种想法很幼稚，每个人走的路不一样，凭什么你走了弯路就不让我走了，对吧，这种也说不过去，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我们需要还是需要首先需要尊重，就是他小的时候我们教导他们顺从，然后真的他们有自己独立人格独立意志，他们想要去做些事情，哪怕是小的时候，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合理的给他们一适当的选择啊。当然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就要真的就要看我们每个父母的这种智慧啊，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的这种智慧了。只有引导犯错误的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愿改正错误的时候，责备的真正目的才算达到了啊。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责备要让人认识到错误还愿意改正，那首先你的态度肯定要注意态度和时机。人家刚犯错误的时候，你就去说他，当着别人的面说他，然后厉声厉色的说他，那人家肯定最后带来就是防御机制嘛。就当一个人犯错的时候，如果面临到公开的谴责、公开的责备，他首先他就是希望他内心的羞耻感，他就希望能够保住自己的面子，他就会给自己他内心深处的那种条件反射的自我防御机制就会启动，他就不会听你的，因为他听你的他就太丢面子了，他就在他错误之上，错误加给他的羞耻，再加上你这样公开谴责他，然后他还公开的承认，他就雪上加霜了。所以我们公开的不切实际不合时宜的态度不对的去责备人家的时候，其实就导致相反的，那就是人家就是会更加的不愿意认错，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需要注意，对孩子也是这样，做到这一步以后要向他指出赦罪和能力的泉源，上帝从来都是不会说只责备没有提供修补的办法赦罪的办法的，上帝从来不这样，上帝的警告总是带着救赎的办法，上帝的责备总是带着医治的膏油，这就是上帝的方法，所以我们也要像上帝那样，那些教育学生认识到要成为高尚有用之人，力量在于他们自己的人会取得最持久的成功，那些教育学生认识到要成为高尚有用之人，力量在于他们自己的人会取得最持久的成功。父母的工作是约束、指导和管理，他们所能犯最大的罪就是让儿女满足自己幼稚的幻想和欲望，随从自己的嗜好。他们所能犯最大的错误就是让儿女以为活着就是要寻欢作乐，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追求自己的娱乐和友谊。青年人需要父母的教育和管教来纠正他们的错误的习惯和意向，消除他们的犯罪企图。这个当然要从小得约束，从小得教导啊！你从小不教导，一味的纵容他，那到了他大了，你这个时候你管不了了，那这个时候就只能让他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了。母亲们，你们的儿女命运大都掌握在你们的手中，你们若忽略了本分，就可能将他们推到撒旦的队伍里，充当他的爪牙去毁灭别的生灵，但你们忠诚的管教和虔诚的榜样也可以引领儿女归向基督，使他们转过来影响别人，如此借着你们的服务可以使许多生灵得救。唯愿我们仔细省察 着手弥补自己的过失，唯愿我们摧毁仇敌的尖垒，唯愿我们以慈悲的心肠纠正所爱的人，保守他们脱离仇敌的权势，不要灰心。以慈悲的心肠纠正所爱的人，保守他们脱离仇敌的权势。但是如果我们的爱也没办法纠正他们，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需要接纳他们。大家可能都听说尼采这个人，尼采他差不多是在1844年左右出生的，那么正好我们的这个基督福临安诗会这个运动的起初开始的时候，这个运动也就在1840年代，其实这个运动可能上帝兴起我们这个运动，其实就是为了要来应对尼采以及之后的达尔文主义以及在之后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这些啊。马克思主义它就是告诉人的问题可以不需要上帝来解决，然后达尔文也是，他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就这个世界的被造，人的来源根本就不需要上帝，所以人的问题就更不需要上帝了。然后再加上尼采说什么？尼采说上帝死了。那今天很多学哲学的人都很喜欢尼采，但是尼采就是一个真的是，他45岁就死了，然后死的时候其实他非常的痛苦，他的身体也非常糟糕，他的精神状态也不好，然后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母亲知道他儿子所做的这一切悖逆上帝的这些说的这些言论写的这些书，毒害了多少一代又一代的这些人，为那些想脱离神的不想承认神在他们生命当中主权的人提供了很多哲学理论，充实了他们，也在世界上为悖逆神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妈妈知道，但他妈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妈妈在尼采死前，他45岁死的嘛，死前的最后几年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全程是由他妈妈来照顾，他妈妈就怀抱他，就用他的母爱，从上帝那里来的母爱，来照顾他，直到他死，他死在他妈妈的怀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希望说用慈悲的心肠去纠正所爱的人，但是很多时候人，我们所爱的人像尼采一样，他就是不愿意被纠正，他就是至死不渝坚持他所认定的，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需要像尼采的妈妈那样，去接纳他，去照顾他，这就是上帝不同寻常的爱，他妈妈就是上帝的圣灵感动这样去对待他的，上帝完全可以对尼采弃之不顾嘛，对吧？你让人，你带了很多人，带领很多人偏离我的道路，把很多人引向了灭亡，那我完全可以惩罚你啊，对不对？但是没有啊，尼采，上帝感动他妈妈，他妈妈以他的无私的母爱，完全利他的这种神的爱来对待尼采，这就是上帝的爱，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神的爱在我们心中，不要一心想着去纠正我们所爱的人，像我也是这样哈。我觉得读这些真的都能够提醒我自己，是要让我们去接纳，去接纳，接纳我们所爱的人，无条件的接纳，像上帝接纳我们每个人一样，耶稣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这个不容易做到，这是上帝才能做到的，神的作为。你想想日头，那么要紧的阳光雨露，你信不信上帝？上帝都给你，上帝太好了，无条件的对人类爱。儿童应当接受训练、指教和管教，直至他们顺服父母，尊重父母的权威，这样在他们心中就培养起对神权威的尊重，致使家庭训练成为进入天家的预备性训练。儿童时期和青少年时期所受的训练，应能预备儿童担负起宗教的职责，获得进入天庭的资格。主是一切知识的源泉，他 他曾说明了我们配进入天国福地的条件。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顺从神的诫命乃是天国的标价，在主里面顺从父母乃是儿女所应当学习的最重要的功课。就是顺从神的诫命乃是天国的标价，并不是说你可以靠着信上帝遵守神的诫命就进入天国，永远都是因信称义，永远都是耶稣基督的顺从才会让我们进天国。所以千万不要理解偏了，我们不能够有一句话来决定怀斯姆的整个神学思想。我觉得他说这句话不是很严谨。要将你们对儿女的要求如实告诉他们，要使他们明白你们的吩咐就是律法，必须顺从。这样你们就是在训练他们尊重神的诫命，因为诫命明确宣布当和不可。你们儿女的顺从应当依从原则，而不是出于勉强。所以在这里我们也需要注意，要使儿女明白我们的吩咐是律法，那也你的吩咐也的确得是符合神旨意，这是前提。然后你不仅符合神旨意，你还得想办法让儿女明白，使他们不是出于勉强顺从你。所以这个真的需要巨大的爱心和智慧啊，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根本不告诉你理由，我是妈，我是爸，你就得听我的，这个就不对了啊。这个你无疑就是受相了，在强迫人了，这不是神的方法啊。因为神已经这样说了，这位可怜的父亲只好用他慈爱颤抖的手把以撒缚好，儿子愿意牺牲，这是亚伯兰献以撒，因为他相信父亲的正直。亚伯兰出于信心的行为是为我们的益处而记录的，这件事教导我们信任神要求的伟大教训，不论这要求是多么严厉直率，也教训儿女们当完全顺服父母及神。亚伯兰的顺从教训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是太宝贵，是我们不能献给神的，应当是亲言铭记他们是受信赖的，他们具有荣誉感，也希望受尊重，这是他们的权利。如果学生们得到的印象是自己的出入坐立无论何时何地，甚至在自己的房子里都受人监视，有吹毛求疵的眼睛在注意着他们，预备随时批评和报告，就一定会影响他们意志消沉，连游玩也无快乐可言。这种不断监视的认识远超父母监护之外，并且远为恶劣，因为聪明的父母往往能老练地看透表面现象，在青年的诸般渴望或种种试探的势力之下，看到不安之心的活动，便设法消除诸恶。可是这样持续的监视并不自然，反而造成其源于避免的罪恶。青年人的健康有赖乎运动愉快和周围有欢乐的气氛，是于养成健全的身体和匀称的品格。任何人都不喜欢被监视、被偷窥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每一个人啊。许多有孩子的家庭表面看来管理严格、训练有素，但束缚的制度一旦取消，他们就显出思想、行动和亲自做决定方面的无能。为什么？因为束缚的太厉害了，你把他的能动性、主观能动性、他的选择能力都给削弱了啊！就是你对他的太严厉，就使他没有办法为自己思考，他习惯了父母为他思考。他们长期受铁腕管理，没有在非常应该自己动脑筋的事上进行独立思考和行动，以致不敢按照自己的判断来行动，也不敢有自己的见解。当他们离开父母独立行事时，很容易听从别人的判断而接受错误的引领。他们没有稳固的品格，他们没有在实际中迅速广泛地运用自己的判断力，所以心智没能得到适当的发育和加强。他们长久受所完全依赖之父母的绝对控制，父母就是他们的意见和判断，这就不对。当到时候受审判的时候，是他们自己接受审判， 所以我们在这里注意怀斯姆讲到，就是这种法西斯教育、铁腕教育、太专制的教育产生的后果啊，不管是一个家庭来说还是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这样啊。你看中国人没脑子都多得很，抓一把都是没脑子，为什么？就是因为铁腕管理啊，人家说什么都信。但反过来说，青年人也不可离开父母和教师的判断，所以他这里头是有张力的，既不能管得太严，也不能够太纵容。这个度就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寻求神来给我们智慧的。我们很容易走极端啊，很容易走极端。他们应当受教导，尊重有经验之人的判断，要教育他们与教师和父母同心合作，受教看出接受父母和教师的劝导是适当的，这样当他们没人指导时，他们的品格就不会像随风飘摇的芦苇一样。尊重有经验之人的判断，这种有经验之人还不是犯罪经验，是那些有生活经历并且敬畏上帝的人啊。所以我们像我这一辈子其实一直都还是会有自己的导师啊，遇到什么重大问题一般来说还是会去征求一下意见的啊。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帝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恩赐啊，就是会把一些有经验又敬畏神的人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在中国可能这样的人是稀缺的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办？那神就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这个时候你就该很多时候要独立的去做决定。那么独立做决定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建立在你要听好的道理，你要去研究圣经啊。如果你不研究圣经，不去听好的道，符合圣经的道，你光靠你自己也判断不了啊。所以它都是相辅相成的啊。这就是我们寻求啊，你寻求上帝，你肯定是要有些方式，有看得见的行动要去寻求的。你光提问，不去研究圣经，也不去听道，你也不会寻求到。你光看圣经不思考，光听到不思考也不行啊。我们寻求，你要认识上帝，肯定是全方位的啊。就像我们认识朋友也是一样的。我们若正当合适的指导儿童们，照其能力所及与其心思所借，去自行思想及行动，就可使他们有成长的思想，有自尊的感觉，即有办事能力的自信心。反之，若无这种教导，而仅是以严格的训练，那就要养成一般心力得力脆弱的人了。及至他们立身处世，自己行动之时，他们就显露自己实际上所受的乃是像牲畜一样的训练，而非受过教育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教育的状况啊。怀斯姆就说，牲畜一样的训练啊，训练你如何成为顺民，如何去接受屠宰，如何去在流水作业上机械的去操作，这些就不叫教育了，这叫摧残。教育是什么？教育是能够让我们得到救赎的，这是教育。教育跟救赎分不开的，凡是把人引得偏离神的都不叫教育，都叫屠宰屠杀。他们的意志未蒙循循善导，而是被父母教师们的粗暴惩戒所制服。那些自夸完全控制儿童心灵意志的父母和教师，若能预见这些屈服于武力和威吓之下的儿童将来的生活，就必不再夸口了。这些儿童几乎完全没有准备好去担负人生严肃的职责。当他们不再受父母教师的管理，而不得不独立思想行动时，就肯定会迷失方向，屈从试探的势力，他们的人生不能获得成功，他们的宗教生活也出现同样的亏欠。青少年的导师若能看清他们错误训练的后果，就必改变他们的教育方针了。那等应能几乎完全控制学生的意志而沾沾自喜的教师，也许暂时所表现的成绩很可得意，但他们毕竟不是最成功的教师啊。这样的教师就摧毁人性，把小孩当牲畜啊，让他们缺乏思考的能力，消灭他们的人格了啊。这是在进行人类的灭绝，种族灭绝啊。 上帝从来没有计划让一个人的心受另一个人完全控制。那些力图使学生的个性泯灭于他们，心思、意愿、感情都服从于他们的人，承担了可怕的责任。这些学生在某些场合看来好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但约束一消除，就显得不能坚持原则独立行动了，就成了乌合之众。需要巧妙而耐心的努力，才能以正确的方式塑造年轻人，特别是对于带着罪恶遗传的重累来到世上的孩童，这是他们父母罪恶的直接后果。这些孩童需要最细心的培育，好发展和加强他们的道德和理智才能。父母的责任确实沉重，要小心的约束和温柔的斥责种种邪恶的倾向，要激发心思支持正义，当勉励儿童实行自治，而这一切都要做得很明智，否则不会达到目的。怎么明智？怀师母这里没说，为什么？因为每个小孩都不一样。这个小孩这种方法是明智的对他，另外一个小孩你这种可能就不明智了。所以这真的就需要我们去祷告神，然后多去看一些小孩心理发育、生理发育的书，多去看一些心理学的一些书去参考，然后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爱心、有智慧的去对待我们的孩子们。愿神帮助我们，也只有他能够帮助我们。阿们。